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神的恩典，又可以在这里陪大家一起读圣经。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篇被称为最伟大的讲章，而由于这一篇最伟大的讲章，一间最伟大的教会就诞生了。这件事其实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使徒行传》充满动感这卷书所记载三件很重要的事。第一，就那日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浇灌起所有的使徒的身上，他们就充满能力，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来到去宣讲福音。所以第一件事很有动感，充满动力的，就是圣灵的浇灌和降临。第二件很重要的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记载的，就彼得他在圣灵的能力的充满浇灌底下，就站起身讲了一篇非常之有力量的讲章。这篇讲章可以说是一篇模范讲章，而这篇讲章彼得他讲得很淋漓透彻，将耶稣介绍出来，而且当他讲完这篇道之后，那个效果是非常之震撼的，就有3000个人信主，而且即刻受浸加入教会。所以这篇讲章是大有果效的。而使徒行传第二章还有第三件事，初期教会，一间最有动力的教会就因此诞生了。于是他们就一起的在这聚会见证，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今天在地上每一间教会，很多时候都找一间模范教会来到去学习。有时我们香港的教会会去模仿一些在美国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又会去寻找一些好成长好有动力的教会，可能呢要去到南美洲来到去找的。于是呢，其实大家都在找有没有一间模范的教会呢？而最多人找的模范教会就是这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诞生的，叫做初期教会。初期教会实在是今日普世教会一个最好的模范，它示范了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所以今日很想和大家来到思想就最伟大的讲章和最成功的教会。彼得当日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就站起身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那里来到去宣讲福音。这篇的讲章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到36节这段经文的里面。这篇讲章有几个特色。第一，就他好多次引用旧约的经文，因为对当时那班的群众来讲，他们最熟悉的就是旧约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而彼得他的讲章是就着当时这班群众的程度，所以他三次引用很重要的旧约经文，让这班听众他们好感觉到好亲切。哦，原来这个讲员他这么熟旧约圣经的，跟我们所认识的 是一样的。第二，这篇讲章很突出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耶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生平做了什么？他最主要的就讲到耶稣的受死，跟住就讲埋耶稣的复活。今日教讲道法的老师，都好多时候教我哋呢班讲道的人，喺你的讲章里面要以基督为中心。每一次你传讲信息的时候，都与耶稣基督有关，都要高举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在彼得这篇讲章里面，我们来到去学习。他好介绍耶稣是谁。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行神迹奇事异能，然后他受死，但是他又复活。所以这篇的讲章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第三，他就讲明原来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历世历代以来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咁计。原来他将耶稣最主要的身份一下子就揭露出来，让那一群的听众他们觉得好期待好新鲜啊。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等着这位救世主的来到，但他们不知道是谁，他们不认定耶稣就是救世主。但是彼得斩钉截铁地说，以为你们将他钉死的耶稣，他就是救世主。将那个的答案，将那个世人所期待的，他们等候的救主就介绍给他们。哇，如果你去听到的时候，那个讲员将一些你心里面起到很焦急等紧的东西，你很想知道答案的，他话了给你听，哇，这篇讲章一定很吸引你，你会聚精会神去听，因为他将一个你期待的事的答案话了给你听。彼得就将这群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分散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讲的方言是很多的，但是神使用他们，让他们可以用当时他们听得明的语言去讲这篇的讲章，介绍耶稣就是基督，救世主就是弥赛亚。还有第四，这篇讲章是高举十字架。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讲过，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今天我们这班做牧者的，我们都很需要在我们的讲章里面常常高举十字架。因为圣经曾经给我们应许，如果十字架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在我们的讲道里面，我们就是高举十字架，高举耶稣基督救赎世人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你要讲道呢？因为你想更多人得着耶稣基督的拯救。特别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主耶稣回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哇，我们那份的催逼感。我记得有一位的牧师，他说，他说每一次他站在台上面讲到，都当那次是他最后一个机会讲到。他用尽全副心思，他用尽全部的力量去讲这篇道，希望 有更多的人因此信耶稣得着拯救。所以彼得这篇的讲章是以十字架为核心，高举十字架，因为几时举起十字架的时候，就会吸引人来信靠，要为我们舍身，为我们钉死，为救赎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篇讲章大有功效啊！所以当他在这里讲完这篇道之后，那里的人觉得很扎心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试过，当你听到的时候，你觉得咦，今天这篇道好像打入我的心坎里面，好记得清楚，好感动你。于是当彼得呼召的时候，就有好多人愿意相信主耶稣。于是当日有3000人就受浸受洗加入教会。那种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有时我们做讲道的，我们都盼望讲完这篇道，圣灵在这里工作，所有听的人都受感动。今天我在这里录影的时候，我都祈祷愿意你听这篇信息的时候，圣灵同样在你的心的里面触动你，让你决志相信接受要为耶稣基督。所以彼得这篇道是很特别的，他引用旧约圣经，是当时听众很熟悉的。第二，他高举耶稣基督。第三，他给了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原来要为耶稣，他就是救世主，他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第四，他以十字架为核心，高举十字架，叫人回转归向神。所以这篇是被称为最伟大的讲章。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也都记了很多耶稣的讲道。这篇最伟大的讲章就是耶稣的讲章之外，最震撼人心，最有能力是让教会诞生的一篇讲章。好，跟着我就要来介绍了。由于初期教会就在3000人受浸之后，于是就有了一班的弟兄姊妹，一班教会的成员，于是他们就组织起教会，这间教会就被称为初期教会。今天当我们要找有哪个模式，有哪个 model 是教会最值得去学的，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找回《使徒行传》入面所记载的初期教会。初期教会怎样敬拜？初期教会怎样有小组，大家彼此一起相交？初期教会怎样有服侍服务那些有需要的人？初期教会怎样在社区里面有感染力？初期教会怎样传福音？后来当教会遭遇到逼迫的时候，门徒就分散了，他们被差去到不同的地方继续见证。初期教会又是一间宣教的教会，因为他们后来就派宣教士去到不同的地方将福音传开。所以这间可以被称为最有动感的教会，最能够成长的教会。这间教会一开始就有3000个人受浸。在我过去牧会的里面，最多的一次是有80几人受浸加入教会。我都记得那次的浸礼，自己都有些担心啊， 80多个人，我够唔够力帮佢哋受浸啊？所以我都揾咗一个童工做后备吓，啊，万一咧啊，我去到几时吓唔够力嘅时候，啊，你嚟咧接班啊！但好感恩嗰一次，靠着天父嘅帮助，我可以将80多人施浸，完全系天父嘅恩典。原来当时有3000个人受浸，哇！净系浸呢3000个人，都需要一段好长嘅时间。我相信可能好多个门徒，大家一齐分别同时帮忙啊，同时进行，于是就有3000个人加入教会。呢间教会好有动力，呢间教会亦都有几个特色，让我哋嚟到去学习嘅。第一，就依间教会是一间以圣灵为动力的教会。为什么依间教会这么有能力呢？因为圣灵在他们当中。圣灵是带领教会前行的一股推动的力量。当圣灵与他们同在，当圣灵充满他们各人的时候，他们就大有能力去到去见证，去做各样不同的事。第二，这间的教会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们一切都是环绕在基督的身上。他们首先敬拜，他们祈祷，他们守餐，他们有团契相交，这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每次他们在家中，在教会里面聚集的时候，他们就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学习圣经，一起彼此相交。所以他们充满教会那几个的要素：敬拜、祷告、研经、分享、交通团契，这些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还有第三，这间教会是向外见证的教会。圣经说，他们就凡物公用，按照各人所需的来到去分给各人。所以他们去观察到那些会众有什么的需要，当有人缺乏的时候，他们就将自己所有的来到分享出去，是很乐意分享的，很主动分享的。他们很有一个敏锐的观察，看见别人的需要，他们有一个爱的团契，他们有一个爱展的心。教会不是内聚的，没错，教会弟兄姊妹有好的团契相交，教会同时亦都是外向的，向社区有需要的人爱接。所以他们当时就成为很活泼的见证人，得众民的喜爱，周围的人很喜欢他们，很被他们这份的行动所感染。咦，为什么这班人这么特别的？这班人带着爱的，这班人关心我们的，这班人体贴我们的需要。当我们缺乏的时候，他们就送点礼物来我们这里，当我们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将他们自己的食物分给我们。他们顾念社区当中有需要的人，有缺乏的人，无分彼此，乐意的分享。这个就是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行动。这间教会很敏锐在他附近那个的社区，他的邻舍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耶稣在他讲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的时候，时时去问谁是你的邻舍。今天教会都要问这个问题，我们教会竟然坐落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 的隔离左右，我们所在的社区就是我们服侍的地方。我们要敏锐地观察到社区的需要，我们要去服侍，我们要有主动性，我们要乐意分享，施比受更为有福。另外还有这间初期教会以宣教为重要，他们不单止在耶路撒冷，圣经说他们去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为福音的缘故来到去工作。教会必须要有宣教的眼界，因为大使命是耶稣临升天之前给个教会的一个吩咐， The Great Commission 是耶稣委托教会叫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民这个字就是 ethnic， 就所有的群体，所有的民族，不单止传给一些国家，是传给那个国家里面不同的群族。大家都知道，单单在中国少数民族就有56个少数民族，所以呢，原来在一个国家里面那些个民族是很多的好像印尼好像非洲一些的国家又是有很多的民族，那些个民族有时是讲不同的语言的，这个族和那个族之间是沟通不到的。所以今天为什么翻译圣经的工作仍然不断要进行呢？因为太多不同地上的语言。有一个圣经翻译的机构就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 Wycliffe Bible Translation，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就在未来这十几二十年的里面要将所有的语言都翻译成有他们自己的圣经。我们教会都差遣了一些的宣教士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就为了要将一些呢得好少人的那个群族，可能得几千个人的，但就要为他们译他们那种话的圣经出来。由于今日科技比较发达你可以呢录音可以呢将一些已经拍好的影片配当地的语言，于是就叫福音可以更快的来到去传开。所以这间初期的教会为什么这么有动力呢？就因为宣教是他们的大使命，宣教是他们的核心，他们不断要将福音往普天下来到去传开。而且圣经还讲，因为跟住使徒行传第三章就讲，后来逼迫就来到，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会众就分散了，四散的会众往各处去传福音。今日我们中国人都分散世界各地，曾经有人讲过，无论你去到世界哪里，你都找到中餐馆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分散世界各地最容易的就在当地开一间中餐馆，所以到处都有中餐馆，即是说到处都有华人。这些四散的，他们就好像一队的军队一样，在各处传福音。求主今日都使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效法这间初期教会，这么有动感的教会，我们成为一间有影响力，成为一间不断向外扩展，在 本地我们又能够在社区里面有活泼的见证，在海外，在更远的地方，我们又为主的福音来去工作。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一篇最伟大的讲章，又诞生了一间最有动力最成功的教会。好盼望在新的一年开始，你学习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又在教会里面努力参与侍奉，以致我们一起将主的福音传开。趁住今日仲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仲有光阴的时候，我们努力为主得人，让我们都同样去讲十字架的信息，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带着一个活泼的生命来到投入教会的侍奉，让教会快快将福音传开。愿天父赐福给你。